郭英在万花楼上大战七星驸马耶律本部。这个七星驸马呀，是元顺帝的亲妹夫，两个人不但是亲戚，而且交情也十分莫逆。同时这个家伙专横跋扈，力主暴政，对待全国各族人民实行血腥的镇压。他哪见过这个呀？有人拿着刀敢杀他，敢跑到万花楼中动武，这可是他做梦没想到的。他把三条腿的大香炉抄起来，大战郭英。这香炉这玩意儿短粗胖，这不好使唤，底下的腿细还拽不住，上面大肚溜圆还发滑。后来没办法，他奔郭英就投去了，那能打得着吗？郭英来了个锁梗藏头，这香炉打空了。耶律本部哇哇暴叫，来人呐，来人呐！他一边拼命的喊着，一边寻找家伙，桌椅板凳都不应手。后来他又发现这蜡签儿不错，这风魔童的大蜡签儿一对，每只都有三尺多高，顶上插蜡的蜡苗也能有七寸多长，虽然不那么锋利，这尖儿要扎上也够呛。他一看这家伙行，伸手又拿过大蜡签来，把上面的金蜡拔下去扔到地下。因为人太着急了，这蜡还着着呢，正好滚到幔帐的底下，呼这一下火就起来了，大火正好烧到窗棂上，这窗棂上借着风势万花楼是一片火光。单说耶律本部抡起大蜡签的大战郭英，郭七爷也是一个没注意，这把钢刀正碰在蜡签上，感情这刀的分量没有蜡签沉，郭英力量也敌不住耶律本部，就听见啪这么一响，把郭英震的手腕的发酸，刀就飞了，肉啪亮摔出要两丈多远去。郭英再取刀这功夫就来不及了，耶律本部双手抡着蜡签，他攥的是小头，抡的是大头，就拿蜡签的底座奔郭英的头就砸下来。你宰这么的，郭英一看不好，把头往右面一歪，哎，一闪身把蜡签躲过去，使了个金丝缠腕，捧把蜡签的底座让郭英给抓住了。郭英能撒手吗？双手一散劲，你给我。耶律本部一看，给你给你我就完了，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，两个人就抢下这个蜡签了。到了现在，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呀，谁稍微一松劲儿，命就保不住了。耶律本部把嘴唇都咬破，拼命的往怀里拽。正在这时候，郭英急中生智，他一看耶律本部双手抓在蜡签头，那七寸拖长插蜡那尖儿正好对他的胸口。耶律本部往怀里一使劲儿，郭英一看呢，一使劲儿我就给你就得了，给你。顺势他这么一嗓，耶律本部往怀里一拽，哎，这亏可吃大了，整个把七寸多长这蜡签儿插自个儿前心上，啊！耶律本部惨叫一声，翻身摔倒。郭英利用这机会把刀捡回来，抡起钢刀噗的一下把他人头砍下。哎，咱这么简单说吧，凡是万花楼上没有逃跑的官都被郭英都给杀了，要不怎么叫血溅万花楼呢？郭英看 看了看楼上也没有活的人了，可这阵火越着越大，万华楼的天棚全着了。郭英迈步来到平台中间一看，哎呦，这座万华楼早已被人是团团围住。咱不是说了吗，楼上吃饭的人挺多，郭英能都杀得净吗？他大战野驴本部的时候，有的人就逃出去了，撒脚飞报五军都提府。现在国家的军队已经开进驸马府，把万花楼是左右包围。郭英一瞅万花楼也着了，看这意思想跑是跑不了了。他正在惊慌的时候，就见下面有人高声喊喝：杀人的凶犯而往哪里走？可知道盖天都督朱亮祖的厉害？郭英一听这个名儿非常耳熟，盖天都督朱亮祖啊，想起来，哎呀，他跟我父亲郭斗南是磕头的把兄弟呀、啊！我小的时候还记得，朱亮祖经常上我们府里吃酒，跟我父亲是左右不离呀、啊。啊，这人还活着，今儿个他领兵来抓我。郭英手扒着柔栏杆往前一看，就见朱亮祖银盔素甲，是白马长枪，在他的身后都是五军都提府的军队，一个个高擎灯球火把，有的长弓搭箭，准备要射郭英。郭英一想，今天是跑不出驸马府去了，得了，我多杀一个我算多捡一个，怎么能下得去呢？那楼梯早被人封锁了。等郭英想到这，干脆我从楼上蹦下去了，要能保住这条命更好，保不住我宁愿摔死也不做俘虏。想到这，郭英把刀插于背后，用手一指：姓朱的，不要猖狂，你家祖宗下去了。就见他双腿一飘，唰，从那么高的三层楼就跳下来了。两旁的军兵一看，报告都督下来了，跳下来了，跳下来了，抓活的。朱亮祖把大枪一摆：尔等不要动，再我捉拿于他。老头子双脚点蹬，马往前蹄，双手扑棱一颤，素不亮银枪直奔郭英。这郭英这身子离着地还有一丈五尺多高的时候，要说朱亮祖啊，阴阳把一合，扑这一枪就得把他扎上。朱亮祖没这么干，没使枪尖，使的是枪杆，照郭英这屁股蛋子上抽了一下，给我下来吧！不知道呢，寻这老头拿枪杆揍他，知道的不是揍郭英，他是把郭英的顺劲儿给破了，变成横劲儿，怕郭英摔死，就劲儿使劲儿，横着枪往一推，郭英这条命才保住，平着摔出去有两丈多远，咕噜咕噜咕噜，哎，就蹭破了点皮吧。郭英一跌腰从地下站起来，在背后把刀又拽出来。郭七爷心里还纳闷呢，心想朱亮祖老糊涂了，你怎么的也能把我整死，你怎么往外推我呢？难道一说他要搭救我不成？不，这阵不能有侥幸的心理，他既然是保元顺利的，就应当拿他当敌人对待。郭英想的是，稳了稳精神，一伸手把刀拽出来，来到朱亮祖的马前，借着灯光一打量，朱亮祖也变样了，老头是皱纹堆垒，须发苍白了。见着他，郭英就想起自己的父亲，鼻子一酸，眼泪好像没下来。单说盖天都督朱亮祖领兵带队到了驸马府，说抓杀人的凶手，他可不知道是谁呀、啊。等两个人这一照面，他仔细一看是郭英。 老头心里头也一方热，见着郭英就想起好朋友郭斗南，老头心里挺难过。哎呀，心说长江水后浪催前浪，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，没想到郭英都这么大了，我跟他爹的交情是最好啊。郭斗南为人正直，非常忠厚，哎，好人都不得地呀、啊。没想被贬回家，听说死的原籍故土。郭英啊，你怎么上这儿来了？你捅马蜂，我惹了这么大的祸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老头心里是这么想，嘴可不能说，因为两旁边耳目甚多，只可不横装着横，把大枪一插，呆，狂徒，谁派你来的？而竟敢狗胆包天，血溅万花楼，赐死各位官长，本都奉天子命诏特来抓你，而还不伏法，等待何时？郭英一听，哎，跟我爹有交情，那也是假的。既然元顺帝叫你来抓我，我能听你的吗？想的是用刀一指，呸！老匹夫，你拿命来了，要把我赢了，杀剐存留，任凭自便；要赢不了你爷爷，连你也活不了。朱亮祖一听，哎，多好！我跟你爹是把兄弟，你是我爷爷，这辈儿怎么排的来？心说小冤家呀，你真是屈枉我一片心了。他心里是这么想的，两个人就伸着手了。郭英一刀几次一刀，一刀快似一刀，恨不能把朱亮祖斩于马下。可有一样，人家人高马大，满身披挂，枪也长，郭英是在部下，刀也短，打起来就要吃力，所以累得郭英鼻洼鬓角热汗直淌，是气喘吁吁，不能取胜。朱亮祖跟他打了有十几个照面，看了看军队离得比较远了，老头手里头还动弹着，嘴里的滴滴的声音就告诉郭英，孩儿啊，你还打什么？一会儿大批的军队就要开到，你就跑不了了。孩子，赶紧从东北方向逃走，我助你一臂之力。哎，嘴那么说着，手还扎着郭英，招枪招枪招枪招枪。哦，郭英明白了，看来还有旧感情，老头要救我逃离虎口，奔东北跑。听他的话吧，想到这，郭英虚晃一刀跳出圈外，老匹夫，某家不是对手，败阵走也。他一转身跑下去了。朱亮祖心里头高兴，嘴里头可不能那么说，哎，胆大的狂徒，我看你哪里走，我追下来了。挥马腰枪在后头就追，其他的军兵长着灯球火把也在后头撵，别让凶手跑了，抓凶手。可郭英跑着跑着就来到大墙的附近，郭英一看傻眼了，怎么傻眼了呢？这座大墙就是通往皇宫的那道墙，比别的墙都高得多呀，足能有两丈多高。郭英看了看，蹦不上去，心说朱亮祖，你这不坑人吗？你让我问东北跑，我就跑得了，怎么办呢？他一转身，朱亮祖追来。正在这时候，朱亮祖也着急，嘴里他喊了一声，好凶犯，你招枪吧，照着郭英的梗嗓就一枪。郭英往旁边一闪身，这一枪扛枪正扎在墙缝上，老头就告诉郭英，快蹬着我这大枪上去，快快啊，给搭了个梯子。郭英这才明白， 当时用脚蹬着大枪，枪杆一翻身，噌，上了宫墙。有心说几句感谢的话，可是这阵援兵在后就赶到了。郭英不敢耽误，双腿一飘，噌，跳到皇宫的院内。就听外边那还喊呢，抓呀，别让他跑，可了不得了，跑到皇宫里，这怎么办？郭英在皇宫里不敢耽误时间，虽然说没来过，他变了变方向，奔北边就下来了。时间不大，前面有道短墙，郭英双腿一飘，跳出墙外。哎，这皇宫他又出来了，穿大街，越小巷，准备回奔马家店。可是他刚走在街上，哎呦，真不凑巧啊，五军都提府文衙门武衙门军队是陆续开道，大街小巷全戒了严，正好把郭英给堵在里边。郭英没走了几步，就发现前面的军兵喊，凶手在这呢，别让他跑了，开弓放箭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郭英身上没有甲胄，那哪敢硬往前闯，用钢刀拨打凋零，一转身奔南。没走几步，后边的追兵又上来了，在这呢，开弓放箭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嗖嗖嗖嗖。郭英一瞅坏了，出了龙潭又入虎穴，大概我这条命算保不住了。后悔吗？不，他一点也不后悔，大丈夫做了不悔，悔了不做了。但是他想起姐姐薛景云来，我姐姐还在驸马府山洞里等我呢，我约会得很好，我说杀了野驴本部，我去接她，这还接什么呢？有心再回到驸马府已经来不及了。哎呀，我也把我姐姐给坑了，把我自己也坑了，这怎么办？到了现在就有决一死战了。郭英想到这，刚往南边走了一程，正好迎面碰见都提府的军队，短兵相接，就站在一处。到了此时，郭英也就豁出一切去，碰着人就杀，见着人就斩，浑身上下跟血染的一样。但是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，浑身是铁，你能粘几颗钉？人与人的力气虽然有相差悬殊之别，可有一样，终究也不能差太离格吧。人家越来人越多，郭英是越战力气越小，最后有郭英掌中这把刀都成了麻花了，拧了12个劲儿，刀刃都卷了，干脆扎人砍人全不好使了。另外郭英浑身上下的汗水全泡透了，累得他嘘嘘带喘，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，眼看英雄就要遭危险了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就听军兵的背后可开了锅了，了不得了，在后边上来了，了不得了，跑吧。郭英精神一振，就见对面跑着几匹马，为首的正是大哥双钩将武殿章，紧跟着武殿章的是汤和、邓玉、朱元璋，在后面造袍大将丁德兴，压轴的是二爷胡大海。这几个煞神这一杀来，援兵可倒了霉了，往前一冲一条胡同，往旁边一闪又是一条胡同，杀的是死尸翻滚呐。武大爷怎么来的呢？前文书咱说了，郭英回到店里取刀，连一句话也不说，转身往外就走，这哥几个撵出来了。到了街上一看，郭英没影了，怎么办呢？胡大海给出个主意，说到石美堂一打听，就能清楚是怎么回事。哥几个跑了一趟石美堂，到那找着伙计跟老鸨子一问，这才问清楚。哦，知道郭英赶奔驸马府了。哥几个开了个紧急会议，准知道郭英非惹事不可，回到店房围着救自个儿的兄弟，一个个把盔甲包打开， 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，满身武装，命令马掌柜的在马号里把马圈牵出来，鞍颤交还齐备，就好像上沙场一样，就赶奔驸马府。这么一收拾就耽误时间了，所以来的时候已经晚了。正赶郭英身陷重围，武大爷领着人赶到了。本来武殿长不乐意惹事，朱元璋那个人也非常精细，他能不惹事不惹事，眼看要下场去夺状元去了，这玩意儿要捅了这个娄子，往后咱们在燕京怎么待，能不能还得状元，能不能引出其他的祸来，这都不好说呀。但是活了眉毛先顾眼前，救老七要紧呐，杀吧。哥几个闯入重围，把郭英从里面救出来，那援兵怎么能挡得住这几只老虎呢？武大爷一伸手把郭英的大带抓住，提于马上，起立，跟哥哥走。几个人一转身提战马赶奔大街，那马跟飞起来呀，胡大海晃着大铁枪，弟兄们，你们先下去，我在后边断后。他是人高马大，这条大铁枪在掌中一横，把援兵全给挡住了。咱殊不重叙，杀退了援兵，哥几个跑回店房，把马拴到马号里头，摘了盔卸了甲，把郭英拽到屋里头。胡大海一瞅，哎，我娘哎，你快给我洗洗澡，把衣服脱下来不？郭英把雪衣服脱下来，正在洗脸的时候，援兵就赶到了，就在这就跑到这儿了，把店房包围包围。朱元璋一抖了手，坏了，人家追来了。郭英一想，为我引出的大祸，我也对不起我这些弟兄，把衣服穿好了就想往外冲。这阵朱元璋过来拦腰，把郭英给抱住，起立，用不着你，你都累坏了，快到屋里歇着去，真要伸手有我和大哥二哥的，没你的事儿。四哥，我你回去了，快走。朱元璋啊，怕郭英再惹事儿，弟兄们正在屋里头推推让让的时候，可了不得了，就听这个院里头人欢马大呀，大概军队开进院子，有一个人挺粗的声音在那喊呢，
谁是掌柜的，哪个是开店的？
就听马掌柜的说话，啊，将军，我就是开店
套餐骗他。哎呀，我上你的店房里头怎么窝藏杀人的凶手？
吓死我也不敢呢，我们这没有杀人的凶手。
放屁，没有我们能来吗？那个血迹哩哩啦啦就到了你的店房，把店铺子给我拿出来。
古代住店也得登记，你原籍是哪的，职业是干什么的，住几天，干什么来，那店铺子上写的清清楚楚的。这马掌柜的拿过来交给外头那个军官了，大概这小子在那查呢，好半天没有动静，紧跟着一阵大乱，住各屋子开始检查。吴大海一同武殿长，
大哥看见没，又来了，我老兄弟郭英力劈了秦明，咱们跑回来就来了这么一手，
没想到事隔一天又来个二来回，
大哥这回咱跑不了了，
打马准备吧。武大爷点了点头，用眼光示意屋里的弟兄把刀剑全拉出，有堵着门的，有堵着窗户的，到了现在就是决一死战了。哎呀，怕呀怕，到底大祸到了眼前了。马掌柜的在头前领着来到他们住的这个院，
这马掌柜就喊：“各位大爷睡没睡？现在有五军都提府要查店，大爷起来吧，起来吧！”
武德爷一看不行了，赶紧往外杀吧。胡大海就要开门，
你说这个事儿有多巧？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外面来了一名骑兵，下了马来到院里头，来到这个当头的面前，低低的说了几句，就见这个当头的一皱眉，
好吧，来啊，收兵。
有道是军令如山，哪个敢不听啊？哗，戒严的军队撤了，大伙儿弄不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，是真撤还是假撤呢？其实啊，是真的。原来这个主意是太师陀陀出的，因为他知道燕京城现在住满了可考的举子，三山五岳的英雄，水旱两路的豪杰，包括十八路反王，全都在天子脚下。如果捉拿万华楼的凶手，打草惊蛇，这帮人拉家伙猫一声要造了反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他把一切的希望就寄托到八月十五考状元上，心说你们一个也跑不了，到了时候我再找你们算总账。